生活上的法律问题是你我都会遇到的事情，不合理却又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每周日上午十点，生活法律知识家帮您回答生活上的大小法律难题。本节目与法律辅助基金会合作，欢迎收听。再过一个礼拜就是过年了，那很多朋友啊，你是不是也在网络上购买了很多年货呢？吃的啦，用的等等哦。那大家购买的年货年菜都已经差不多收到了吗？会不会担心哦，万一你订购的年节商品收到的时候呢，打开来发现跟你想象的完全都不一样哦，甚至呢，万一过完年之后才收到的话，到底能不能求偿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消费者文教基金会的名誉董事长苏锦霞律师，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律师您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今天呢邀请苏律师哦，就常年会在消费者的领域上啊帮助很多朋友。那今天我们也想请律师跟大家分享，通常啊一般大家在网络上购买这些年节食品啊，比较常遇到的争议有哪些呢？
第一个就可能是对于内容物的部分。那内容物的部分，最严重的就是，我拿到的时候已经有变味道啦，或者是这个不新鲜啦，的一个状况。那第二个状况就是说，它的内容物的食物的内容，跟它所广告出来或者在行路上面的不一样。那第三种呢，大概就是所谓的内容物的重量，譬如像那个蚝油鲍鱼之类的，然后那个他说重量是500公克，但是里面很多的汤汁是加起来500公克，那并不是只有单一的这些重量。好，那这个部分。那再来呢，就常常是有关于这个迟到，所以迟到就是我本来是希望在年夜的时候这个吃年夜饭拿到的，可是呢他到了大年初二等于是回娘家才可以吃到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对对，只是换个地方吃的一个情况。那另外呢就是有关于一些退换货的运费的一些情况，那大概就是这些类型是我们比较常接到消费者的一些申诉啦，或者是有时候他是打来抱怨，然后并没有说直接要做这样子的一个申诉，所以这样子的情形会比较多。
是，像我自己也常在网络上买东西啊，我自己是比较倾向跟一些大品牌，或者是说他原本的物流系统建构比较完整，那我就觉得万一有发生什么状况哦，他们在这个部分会处理的比较好。好像有一些呢，他你要退换货你就自己拿到超商，然后贴一贴就寄回去，然后这个邮资呢你只要退货都是他们出，那这个我就会常常跟他们买。可是我们知道有很多的这个网络购物哦，他可能没有办法去负担这么多的退货的运费。那这时候消费者就会觉得，我之前跟 A 家买他们都会负担退货的运费，为什么我跟你买你没有负担这个退货的运费？那像这个部分是不是业者自己只要在他的网站上写清楚，我有写哦，这个退换货的话运费自付，我是不是有写其实就可以了嘛，就没有什么好争议的呢？
这个部分其实要溯源于我们这个消费者保护法的规定嘛，那消费者保护法我们有一个叫做通讯交易，那通讯交易的部分呢，如果说依照我们消费者保护法就是有这个所谓七天的犹豫期间，那这七天的犹豫期间依照我们的法律是消费者他不需要这个任何的理由就可以这个退换货，而且也不需要有任何的这个负担的费用。那但是因为这些通讯交易它交易的这个品项啊内容啊不一样，所以就有所谓的通讯交易这个解除权，我们有七天的犹豫期间可以不负理由的去解除，它就有一个所谓的例外， 合理例外的一个这个是情势，然后呢就不适用这七天的犹豫期间，来没有任何理由来做。那大概第一个就是说，比较易腐败，那个保存期比较短的，或者是解约就是很及时的，就很快的就预时的这样子的情况。那我们的食品有很多的是属于这一类的东西。那这个类虽然说，我们没有特别的说是，只要是年货或者是食品就全部排除。那实际上还是要看它的这个所谓的是不是易腐败啊，保存期比较短啊，好，等等的一个情况。那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约定，那这特别的一个规定，我们的卫生福利部呢，就在这个106年呢，就公告了以通讯交易方式订定的食品或者是餐饮的服务定型化契约的应记载事项跟不得记载事项。那所谓应记载事项，就是说业者跟消费者所订的契约，所谓契约的内容，那你这个内容呢，你就必须在这个应记载事项里面都必须要有这些规范。那如果没有任何的规范的时候呢，消费者还是可以依照定型化契约的应记载事项来跟业者主张权利。那如果业者没有按照应记载事项来做这些规范的话，还有一个行政的处罚，会处罚3万到25万的这个这个所谓的罚锾的这个部分。那所以刚刚讲的就是说，这个部分它是不是可以那个运费的部分是不是他写了就算，所以这个部分本来依照原来的消费者保护法，它是可以不负担任何费用的。好，那像刚刚主持人讲，他你买了很多的这些网络的东西，那他如果是属于这个不是例外的情况的话，那当然运费都是要由业者来负担的。那如果它是一个例外的一个情况的话，那这个部分呢，业者他就可以表明说，如果我同意你退换货了哈，那或者是怎样的话，那运费你就要自己来负担。但是呢，这个部分你必须在交易之前就必须要写的详详细细的，
清清楚楚。
如果你对，那如果没有写的话，你这个运费就是由企业经营者，就是业者自己来负担。如果你没写的话，就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在应记载事项里面所说的这个内容的一个状况。
那像刚才律师有提到啊，我们常有人收到那个汤汤水水的，像我也买过一个人参鸡汤粥，那我曾经就买过一次，就是像刚才律师讲的，哇，这里面都汤汤水水。那个鸡好小只哦，小到跟一只鸡腿差不多大。
是，
想说这个鸡还没长大吧？哦，是雏鸡吧？我想说这个好，但是呢，来不及了，因为有时候你买回来，尤其这种冷冻包，我们不会当场就打开看看这个鸡的大小嘛。收到了之后是先放冷冻库，有时候可能冰个这个十天半个月，想到了我那天我买一只人参鸡汤包拿出来吃，哇，我的妈呀，怎么跟之前在别家买的落差这么大，就来不及啦，也超过七天啦，就只能这个摸摸鼻子就算了。可是这个就会让我想，以后我就不会再跟这一家买。所以我觉得业者自己哦，就是对于你出的商品哦，自己的品质上自己要有良心。但是以消费者来讲，你看这个都过七天了，然后我真的就只能算了啊，对不对？难道我们要买回来先打开，是不是要这样子？
这个部分呢，就是说我们依照这个定型化契约，它必须在你在还没下单以前，因为在标示上面，你的广告上面，你就必须要有这些商品的资讯。那这些资讯呢应该有哪些东西？第一个就是品名，刚刚讲的不管是蚝油这个鲍鱼啦，然后另外你这个人参鸡汤粥，这些品名。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内容物的名称，然后净重、容量 或者是数量都要把它写清楚。第一个，如果你是两种以上的混合物，就要分别的标明。那这个部
重
分
量。
最明显的就是那个混合物到底是哪些东西。我们最常年菜最常的，大家都会去订的，叫做什么？佛跳
佛
墙。
跳墙，
佛
对，
跳墙里面太多的东西了哈，包
对，对。
括可能有一些排骨啦，芋头啦，有一些这个甚至比较豪华的有鲍鱼
鲍
啦、鱼
鱼，
翅啦等等。那像这种你有两种以上的混合物的话，你就要分别的把它标明，而且呢，必要的时候还要尺寸的大小。譬如像我们的蚝油鲍鱼，有那种9头包、6头包、1头包的这个尺寸，哈，然后你那个鸡的大小啦，哈，这些部分，那你这个部分就要以这个你的尺寸的大小一定要把它
写清
说
楚。
清，对，然后净重呢，哈，跟这个容量，哦，那如果您有所谓的刚刚讲的有。这个叶子的哈，就像或者是固定物的这个混合的部分，你就要分别标明你的容量，还有你的固形量，就是说你那个固定的，你那只鸡到底是大概多重？好，那除非是那种混合没办法，那个辨明
算
的
量
哈。
化的，
对，量化的部分，那就可以只有做内容物的净重。那如果说你那个像那个人参鸡，那个鸡就可能就是可量化的嘛，哈，所以这个部分就要分别的去做这个标示。哦，你如果不做这样标示，刚刚我讲的那个依照我们的应记载事项里面，你没有去做到，那当然就可能会被处罚。那消费者也可以依照这个部分来主张，你说，哎，这个你不符合你原来所说的这些内容。那这个部分等一下我们再来解释说，哎，如果发生这样的状况，怎么样来处理？哈，那另外呢，这个就是食品添加物，好，食品添加物，所谓不是真正的食物的东西。好，比如哎，我有可能放了一些防腐剂，或者是说哎，我可能咖喱哈，然后那个我放了一些什么黄色的食用色素啊哈，然后来调它的颜色比较鲜明啊哈等等，那这个部分，那更重要的呢，就是我们的什么，我们的制造商跟国内负责的厂商的名称跟地址跟电话。那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们现在常常在 FB 或者是 Line 上面就看到很多的介绍啊，然后哎，而且很便宜啊，或者说几份多少钱多少钱，然后你点进去的时候，他就告诉你，哎，你只要填你的姓名电话，好，那你要送韵达的这个地址，或者是说，哎，你到超商货到付款，那这个时候大家想到货到付款就很安心，对不对？反正我要拿到东西，我才付钱
付钱，
嘛。对，那就没关系，那我就定了。可是定以后呢，从来没有去注意这个厂商是谁。好，因为你在 FB 刚刚这个主持人有讲到说，哎，我可能在比较好的那些网站上面，好，那个购物网站上面，那这个部分你退换货，你就有那个依据可以
流
去主
程，
张。对，都可以他去做。可是你常常在那种 FB 啊、Line 上
社
面看的，
团。
根本没有这个退换货谁呀、啊？你要跟谁退呀、啊？那你想说，我这个收到商品，我上面应该有寄件人吧？No，它上面就是只有说，哎，这个地址呢是货运行的通讯地址，并不是寄件人的地址。那你这个时候你就完全找不到什么。你
对
要退
象，
换你的对
对。
象了，所以你在订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去确认这个制造厂商国内负责的这些厂商是谁，那你才会发生了问题的时候，才能够去找到那个对口的单位，不然他通常 如果你仔细看，像 FB 或者 LINE 常常会有这样子嘛，只有一个 email address， 就是一个信箱邮箱啊。如果你要退换货，然后你就按照这个信箱去。那因为我从事那个消费保护这么久，我会常常去试着去做这些事情，去尝试说，哎，他们的流程是怎样，我要退换货的状况是怎样。那我曾经订了以后，然后我就要求要退，然后对不起，传出去他连读都没有读你，因为我们 LINE 还会已读不回，对不对？
对。
Email 的话，我会说，哎，如果你收到的话，你要回一封信给我。他连回连寄出去以后就如
消失了，
完全没有人理你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一点一定要跟我们的听众做很忠实的宣告。如果没有任何厂商的名字、电话的话、地址的话，那这个部分就不要跟他们购买。那可是哦，也有一种情形，他就拿一些假的地址啊，这些部分让你做。那这个部分我还是跟刚刚主持人讲的，你还是要去找一个比较这个殷实的，或者是你常常跟他有做这个网络的往来的这些平台来做这样子的一个交易会比较好一些。
对，所以啊，网络交易很多种，当然有一些团妈哦，已经做到我之前也有购买一个团妈固定卖那个海产的，他最后呢自己去登记了一个商行，比如说就
是
阿猪商行这样子，那还可以开发票哦。我就觉得做到这样就不错，你也可以找到他的人。但有时候我们在网络搜寻哦，尤其你可能在一个某某社团里面，他不是固定某一个主持人、负责人在这个社团。他只是贴了一篇文章哦，卖这个卖那个，然后底下好像很多人加一加一加一，结果你也加一了，钱也付了，然后你没有去认识这些规范流程，可能就会发生像律师刚讲到，你收到的内容物不符，或者是呢，你有一些这个东西坏掉了，然后他也不给你退换货，他就说不知道，反正我就寄给你了，就这样，然后人间蒸发就消失了、哦。那最后请律师也跟大家分享，那到底法令对网购食品有哪些规范呢？
其实就刚刚我们的消费者保护法里面有对于这个犹豫期间的七天的这个规定，但是也有例外的情况啦齁。那另外呢就是说对于我们这个商品交付的地，然后交付的日期，还有交付的方式，也有特别的一些规范，好，那那个对于这个业者呢，他对于交付的时间，好，那我们常常说，哎，那个业者他就会自己去要求说，哎，你指定在什么时候送到货啊？中午、下午，或者是晚上啊，好，那另外呢，就是说，因为年节到了，所以我们现在的业者常常讲说，因为这个年节的流货量大。所以呢，这个部分我们没有办法按照你指定的时间内这个
送达，
但是你呢一定要怎样？一定要好好的跟消费者说，到底我没办法指定送达，但是我最后送达的期日是多少？那如果说你没有特别的说明的话，依照我刚刚讲的这个我们的食品的定型化契约的话，如果用收货款送达以后再寄的话，那必须在三天内要寄出给消费者。好，那如果说没有特别的约定，那当然你就要依照一般通常的这些时日。好，那以前呢我们常常就讲说，哎，有很多的做24小时内啊，或者三天之内啦，那你一定要标明说，哎，我的货是什么开始出货，2到10天之内好可以出货。那出货表示出货哦，那消费者有没有收到，是不是消费者的事情呢？ No， 因为这些送达的这些货物，你的物流其实呢是我们在法律上这个叫做我们的这个旅行辅助人， 好，你帮我要送出去的这个部分，你一定，我跟你买东西，你一定要送到我家嘛，这个是我们一般这个交付商品交付地的一个约定。那你这个就是你商家应该负的义务。那纵然有货物这个物流公司它的 delay 啦，或者是说它没办法送达啦，或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在法律上这些都是算店家你的过失，那你要负责赔偿消费者。但是呢，当然你跟货运之间的契约，你们要怎么样去再求偿这一件事情？那这个部分就是你自己跟货运行之间的这个商务上面的契约的问题。我们的消费者端就是对你，他不会去对这个货运业者去做主张的。所以说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常常跟消费者讲说，你不要被业者说哦糊弄了哈，就说哎这个是货运行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那基本上在我们的法律上面，他是认为他是你的旅行辅助人，那你就要他就要负责把东西送到准时送到你家。那如果没有准时的话，当然迟延造成你的损害，你要负举证责任哦，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损害？好，比如说，哎，我是年夜饭要吃的啊，你这个初二才送来，那我年夜饭的时候，我又跟人家多买了，好，可甚至于更比较贵，好，那这些都可以去做这个
球
请
场，
求赔偿的部分。但是也很多消费者就说，虽然说他那个时间 delay 了，但是呢，其实我也没什么损害，就是精神上的损害，我是不是可以来请求？
精神赔
那
偿。
对，那在我们的民法里面，其实对精神赔偿它有一些比较特别的规定，它必须明文有规定的，我们才能够主张哈。比如说，哎，身体啊，这个精神啊，哈，那个健康啊受到损害，才可以请求精神上的赔偿。那对于这个货物 delay 的部分呢，基本上是没有特别的规定可以请求精神赔偿的。那
有
只
啊，
是说，
我被那个就是妯娌们嘲笑啊，搞不好这个年夜菜是我要办，对不对？结果大家都
办
没
的
吃，啊，那个大姑、小姑、大嫂、二嫂就说很行吗？结果你看看，我就说不行吧，哇，结果害得他晚上做噩梦，这样可以吗？
是，所以说这个部分基本上，因为它受损害的虽然是我们看起来说这个有精神上面的损失的，是在法律上的认定，基本上这一块可能没有办法主张精神上的损害。那但是你要去主张说，哎，你这样子，我又赶快去采买哈，然后呢，花了更多的钱，因为在这个紧急的状况之下哈，那个东西都会比较
比较
贵嘛
贵，
哈。对，那这增加我的这个支出的这些部分，都可以跟业者来做主张的。
所以万一业者就是不赔偿，那怎么办呢？就可以提出告诉了吗？
对，这个部分就是我们也告诉消费者说，对于消费争议，我们有很多的处理的方法。第一个就是申诉。好，那所谓申诉呢，就是要对谁诉一诉呢？就是对业者。好，第一个你可以，这些状况你就可以跟业者来反映。好，那反映的时候，我依照我们消费者保护法的规定，他必须在15天内要做出回应。好，那所谓回应就是说，哎，我到底要怎么样处理？那处理的满意不满意？这另外再来做认定。那第二个管道呢，就是各个消费者保护团体，好，譬如像我们的消基会。那我们消基会呢，在这个申诉的部分呢，我们有书面上面的一个申诉的方式，好，那可以上这个网站或者是打电话来咨询我们消基会。那要来做申诉的一个方法。那第三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各县市政府都有一个消费者服务中心。那这个消费者服务中心也可以来做申诉的一个管道。好，那其实申诉还要准备一些东西哦。好，不是说诶，我打个电话就来这个申诉了哈，因为我们也之前啦哈，常常有这个对手企业 对手，然后打电话来说，哎，他们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我们就可能要去联络啦，去调查一下浪费很多时间，发现原来只是对手，然后来这边说一些这个有的没有的这个部分，那只是我们现在的申诉的一个状况，都必须你要有真的有消费上面的行为，所以呢，你这个订购单。你的收货单，然后你的这些发票，然后当初哈你订的这些网页的这些都要把它留存下来。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才能够确认你真的是一个跟他有消费上面的一个行为、消费关系的一个状况。那第二个部分呢，你就是说你要申诉的项目，好，譬如说，哎，你那个这个名符不实。好，你说的是这个有多好的内容物，还有多少？可是你实际上并没有这些。那这个时候呢，你可能要准备两种东西。第一个就是原来他所说的内容物的东西。好，那你可以看网站呐，哈，然后你订的时候，你就要把网站截图下来，或者是你看行路，那这个行路的部分你要把它留下来。那将来。哦，在这个发生问题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啊，你就说，哎，这个广告不是上面写了什么？写了说，图片仅供参考哈，那还是以实际的内容物为准哈。但是依照我们的消费者保护法第22条规定，这个企业经营者呢，你必须要确保你的内容，你提供的服务跟商品要与这个广告是相符的。那你负责的责任不可以低于广告的内容，所以呢，一般我们都会认为说，广告就视为契约的一部分。好，所以这个部分呢，你就必须要来做一下功课，你就要把它的内容物跟你的这个些行路的部分，好，照起来。刚刚讲的要跟网红一样，要
拍照，
来开箱拍照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好，
对。
那。这个才能够知道说，哎，它到底有哪些的差异？那你请求的方式，好，比如说，哎，我希望他补偿我，多少钱呐、啊？或者是说，他重新再送一份给我啊，等等，好，看你请求的部分。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申诉的方法。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调解。那我们调解呢，各乡市，大家也知道，各县市政府里面都有一个调解委员会，
委员会，
那
对。
当然是可以。但是我们消费者保护法另外有层要求，我们的各县市政府里面要成立一个消费争议调解委员会，那这个部分是专门调解有关消费上面的问题。好，那你也可以跟这个调解委员会来做申请这个调解的部分。那如果说真的都没有办法处理好，好，因为这个调解呢必须双方同意嘛，哈，那如果双方没有达成协议的话，那当然你也只能去法院做诉讼了。那像主持人刚刚讲的，这个鸡太小，想说啊太麻烦了，然后就。
太
自
麻
己摸
烦
摸
了，
鼻子，对，自己摸摸
对，
鼻子，就算了。但是我是觉得啦，有时候就是，如果你不去争取的话，很多的业者他就会觉得说，反正呢，这个是小钱，然后呢，大
对
过
呀、啊。
年的，然后呢，大家一定不会去做申诉，所以呢，他就是赚这一笔，然后呢，就反正人这么多。那将来还是有人来做这个处理。可是如果说你不去做，那我们的业者他就会有侥幸的心理。那
对，
我也是希望说，如果真的有任何的这个状况，都可以来申诉。那申诉的话，我们就会跟业者来反映。那业者呢，他就会觉得说，啊，现在消费者还是都很聪明的，所以呢，我还是要因时的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处理会比较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共同来解决这个不良的这些消费的这些不好的一个习惯。那如果说业者大家都很因时的去做这个状况的话，那我们买到的商品也都会更安心。
对，所以哦，确实是我们在自己购买之前哦，就要按照我们今天在节目中所提醒大家的哦，就是商品的内容物啊、尺寸啊、这个汤汤水水啊，它是不是有把汤的重量啊，还有内容物的重量啊，都标示的清清楚楚哦。我曾经有买过网络上那种冷冻的汉堡，然后那个汉堡拍起来菜就很漂亮，就拿到的时候呢，那个生菜就这样一小片，
扁扁，
然后我就打电话去嘛，然后他就说。冷冻的怎么可能给你那么大的那个蔬菜，因为就是冷冻的嘛。然后我想一想也对啊，这么大的蔬菜可能就是要自己放。那因为我们购买这些冷冻食品哦，其实每一次大概就是数百元不等而已啦。通常哦，消费者真的不太会为这个几百块钱再去走这么复杂的流程。但如果说像这个过年到啦，很多人买那个年菜啊，哇，都是上万块啊，上千块的。所以哦，这个一旦可能没有在时间内送达，或者是甚至呢，曾经哦，是我自己的亲戚哦，他买了这个年菜当中曾有附一样商品是泡菜，那这个泡菜不能冷冻嘛，其他都是能够冷冻的，他送的那个即食的泡菜是不能冷冻的，结果呢，反正他后来他说他吃起来酸酸的，就他打电话去问呢，这个业者就说泡菜本来就酸酸的啊，可是我们吃呢都觉得那个酸酸的是坏掉的酸酸的。但是那个业者就说每个人对酸的定义跟口味是不一样的哦，然后就说是我的那个亲戚口感的问题。好，那反正这件事我们也是算了啦。所以你看哦，像这种食物哦，卫生的安全也是很难去掌管呢。
所以说这个部分我们还是希望说这些店家啦，对于这个食品卫生安全的部分一定要去注意到。那如果有这样的情况，我认为应该要做一个申诉啦，那基本上我们会跟店家来做联系。那如果严重的话，可能会要求这个卫生单位去做一个对他的这些生产的流程啊、内容啊，然后来做一个查核。那这样子才能够确保他卖出去的东西都是符合我们卫生安全的。
是，好，我想网络消费纠纷呢是琳琅满目，那因为要过年了，所以我们也把大家在网络上订购该注意的事项，以及呢如果你是业者，哪些要应记载事项也千万不要漏掉咯。那万一真的发生了消费的纠纷，不管您是要申诉还是要调解，只要搜寻消费者文教基金会，在网络上都有咨询申诉的网页，里面有很多申诉表的下载啦，甚至有很多成功案例给您做参考啊，那保护消费者自己的权益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再一次的谢谢苏律师在节目中跟大家做的分享，谢谢律师，
谢谢。
生活上的法律问题是你我都会遇到的事情，不合理却又不知道该如何处理。生活法律知识家帮您回答生活上的大小法律难题。